说，
这个是能用啊？
对，能用。没看过。
弟兄姐妹平安。孩子把教会弟兄姐妹厉害哈、啊，这个同一个旋律唱两个歌词啊，我很少在别的教会遇见啊。你会发现啊，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我对声音很敏感啊。你发现这个老歌就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它的歌词跟这个旋律还有它那个这是对仗的，所以呢，你们这里唱这个调，他们那里唱可能三四个调都唱在一起，而且司琴还不一定知道你们在唱，但它可以合在一起。你看，这就是 classic 古典的这个优点。所以啊，弟兄姐妹，你啊，不要小看古典的作品，古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好像我们的福音虽然是多久以前的事情，2000年、3000年、4000年、5000年，你不要小看我们上帝的福音。圣经多久以前？两三千年的书，从来没有淘汰。台湾的周杰伦10年以后没有人再听他的歌，我保证的，因为有新的周杰伦会起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怕老啊，你也不要赶流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眼光，有一个特别的，你可以说他是对事情有一个开阔的眼界，他可以看穿那个表象，进入本质的。这就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什么最大的本钱，也是你一种属灵的能力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敬拜啊，都可以经历这些奇妙的事情啊！我只是稍微谈一下我刚才从听音乐的感受哈、啊，把它拉到福音来。好，我们一起要来看，今天是加拉太书的第八讲，今天我们进到第五章了啊，第五章了，快要进到结束啊！希望我们2011年能够把加拉太书结束，明年如果本兄弟还活着的话。还有幸来跟各位分享神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别的经卷啊。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15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那出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们若人传就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让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啊，中间我们弟兄姐妹众圣徒可以一起来这里敬拜你，谢谢你借着诗歌，谢谢你借着祈祷，也谢谢你 啊，启示你自己真理的话语，让众弟兄姐妹借着敬拜再一次有机会聆听，再一次借着我们的敬拜跟赞美，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引导、启发的工作，使我们可以更认识你。主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听懂你的话。主也让讲的能够讲得清楚。谢谢你，我们都一同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谈到一个主题，说你是谁的儿女，你是谁的儿女啊？今天我看到这个雨辰家哈，这个大哥大姐啊，很像啊，这个父子哈，他长得很像啊。儿子像爸爸啊。弟兄姐妹，我父亲不在，我如果父亲在边上，你看这两个好像是双胞胎，长得非常像，我们都秃头的啊，没有头发。弟兄姐妹，你是谁的儿女？在加拉太书前面第五章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我们是谁的儿女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身份，有一个属灵身份的儿女的身份，是我们是撒拉的儿女。好，保罗用了两个女人，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做一个比喻，一个妻子代表从情欲的、从律法而生的儿女，另外一个是从灵性、从应许生出来的儿女。行律法的、靠着肉体而生的儿女是不蒙神悦纳的，凭着自己的自由去行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上的儿女是在神的拣选跟应许之外的儿女。另外一种儿女是从灵生的，从这个撒拉这个女人生出来的儿女啊。那么保罗用这两个女人象征两种身份，象征两种源头，象征两种的地位，象征着两种不同的生命。我们原来是凭着自己的，我们原来要靠着自己的功德，我们原来看外貌的，我们平常凭血气的，现在我们换了一个样子了。我们凭着谁？我们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那么我们的母亲就是谁呢？从灵性的观点来看，我们就是那个撒拉的儿女。所以这个世界怎么看你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我没有说不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你是谁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是因为信耶稣成为谁的儿女啊？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啊。这里说我们是撒拉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灵性的团体，这个灵性的团体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称他们为教会。所以海德堡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人是教会，是一群灵性团体所组成的一群人在这里啊。所以呢，保罗就抓紧了这个信息，继续他就要谈到第五章这个地方，福音跟我们的自由有什么样的关系。自由，刚才我们读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真是一个大的问题啊！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一种任意的行动跟意志的表现，这不是自由。自由一定是有范围跟有边界的，在这个边界跟范围里面，我们在那里行使我们理解的这个行动跟意志的展现，我们表达出来，那个是叫做一种真正的自由啊。所以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限的，在有限中间表达无限，这是自由啊。简单的讲，所以我如果能够任所欲为、任意妄为、任我自己的感觉去做做我想做的事情，这不是一种自由。从圣经的角度看，这种意志的表现，这种行动的方式叫做捆绑，因为我不得不那样去做的时候就是捆绑。弟兄姐妹，你了解的哈，我们情欲的试探， 我们生活上的坏习惯，你的那个脾气啊，我现在不发脾气是不行的，我一定要发脾气，对不对？我发完脾气我就舒服了，我真自由。弟兄姐妹，这样人是没有自由的，他是谁的奴隶？他是那个坏脾气的奴隶啊，好吃的人啊，我现在一定要吃到那个东西啊，吃不到我就不舒服，我吃了好爽啊啊，胖了也没关系，高血压也没有关系，糖尿病也没关系，中风也没有关系，我就要吃，吃饱了我很爽啊。谁的奴隶？吃的奴隶。自不自由？啊，很自由，结果呢其实是不自由。我相信你了解我的意思。这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也就是我们曾经是不自由的。在哪一个地方不自由？在哪些事情上不自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是一群不得不去犯罪的人，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成为谁的奴仆？那个罪的奴仆。罪使我们成为了他的奴仆，那基督来了，把我们从这个罪中拯救出来。好，这里你很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自由。这个自由是站立在基督耶稣这个地位上面的，因此他鼓励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第二节这里有一些解经的解释哈，翻译他说听着，在那个我之前他有听着啊，德文说 hör mal zu 啊，听啊，听着，我保罗告诉你们，若说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这里因为当时我们谈过很多次，当时有一群人说我们不仅仅要信耶稣，而且还要加上这个摩西的律法，说我们要行割礼，身上有那个记号。这里就来了，原来我们不自由的关系，那个本质是因为我们是不得不犯罪的一群人，我们只能犯罪，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没有自由。耶稣来了，使我们得着那个自由的身份，我们可以不犯罪的。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规条来了，你们在耶稣里面很好，是因为你们还需要加上谁？摩西传下来的律法，就是行割礼、守节期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律法很奇怪，在这里变成一个很荒谬或者是很矛盾的说法，律法竟然使我们不自由，是不是？律法是使你不自由还是要使你自由的？你想想看，你花一点脑筋想这个困难的问题。弟兄姐妹，律法是要使你自由还是不自由啊？律法的目的，刚才我们说有限制有范围才是真自由，对不对？所以律法来使我们循规蹈矩，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要使我们自由，对不对？刚才我们说我们有一种不自由的一个灵性生命的状况，是我不得不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超越，但律法来帮助我的，使我有道德，使我有品性，使我有很多的这个好的行为，因此我在这个范围界限里面可以自由的生活。所以律法其实是要使我怎样？使我自由，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你们若受割礼，这就是律法的代表，就与你们无益呢？基督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律法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它虽然它的目的是好的哈，律法是良善的哈，保罗也这样讲讲的啊，他要使我们自由，他要使我们做好，他要使我们有规矩，他要使我们有规范。可是当我们这些人一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只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要使我自由的律法，一个要帮助我的律法，他只能怎么样告诉我，你犯罪，你犯罪，你达不到，你没有资格。所以人就在这样的矛盾跟压力跟这样律法的定罪审判中间，成为一个反而没有自由的人。那个要使你自由的律法变成使你没有自由。 这里说基督释放了你，使你得到自由。因此那个律法原来要给我们的出路，谁帮助了？耶稣的来到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由。这个自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条路是透过耶稣基督达到的。我相信你了解这个讲解。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对于一个不行律法、没有道德律令的人，他是没有这个问题的。那对于你呢？对于你那个知道正义、知道真理、知道这些品格要求、这些美善事情的人，这些律法在你的面前，他对你的要求，你的回应是怎么样的？这变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无感于这些事情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我们说律法的层次，这个律法的层次使我们这些好像愿意上进、愿意行善、愿意使自己更好的这一群人面对了一个极大生命的困境。我们在这个律法的处境中间，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争斗，我们争斗来争斗去，上下左右我们都没有出路。这个世界上所有教给你的，不管是宗教也好、伦理的教导也好、我们中国的儒家也好、甚至佛教，都是这一条路。弟兄姐妹，都在律法的定罪里面没有自由。我们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佛教团体叫做慈济功德会，这个团体就落入了这个巢臼，强调功德，他功德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那个功德主义、那个律法主义就成为那个幽灵，在这一群人的心中，他有功德的概念。弟兄姐妹，功德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功德使一群人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也表达了非常非常高的人类爱。但是你的功德越高，你的灵性哈，我们说你的灵性越强，你的法力更无边的时候，你的罪就更大。这里有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就是若我们没有透过耶稣，若我们没有经由耶稣，若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的话，弟兄姐妹，这里就是一个最大的律法那个审判。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个佛教团体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于人的那个无限性的展现。当他放在一个错的地方的时候，他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那反过来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当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知道我们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可以在神的面前被他称为义，达到他的标准的这群人是何等的有恩典。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靠律法了，我们是靠着谁？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些还要在心里隐隐作祟这些功德主义、这些割礼的事情，如果还在你的心里不断作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得很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灵性的痛苦。如果你从来还没有这样灵性痛苦的经验，那我还蛮恭喜你的，因为你还活得挺自由的，你还活得挺滋润的啊，因为你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我后面就要讲了，那我也很替你担心，我也很替你担心。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是说他是欠行全律法的债。如果你要割礼，如果你要行功德，你就要完全的行出来。 一秒钟的软弱都不可以有，一分钟的邪念都不可以有，一个闪念的这个坏思想都不能有，有没有可能？歌里就是代表这样的人，就是代表这样的人。所以德国伟大的使徒马丁路德弟兄，在他整个修院的生活里面，他就是充满这样的痛苦。他越要追求圣洁，他越要实践上帝的话，他就发现我越不能做到，我完全没有办法有一秒钟一分钟的那个圣洁的那个生活的处境可以帮助我在上帝的面前得到安息。所以他一天到晚呼求圣人，一天到晚呼求上帝都没有用，因为他发现他凭着自己的善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所以这里说行全律法的债是这个意思，我们确实是欠了那个律法的债。当我们要凭着自己的那个割礼的行为啊，这个割礼象征那个律法主义的行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因此如果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达到，而你又任意的执意的只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就像当时的犹太教这些人做的事情，那么这一种人这一等人的思想，就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是完全堕落了。圣经常常用堕落这个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堕落的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堕落，我们在我们的感情上堕落，我们在我们的理性的中间堕落，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堕落。当我们的眼睛没有向神开放，我们的心没有接受耶稣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永远总是堕落的。他说有一种堕落的情况叫做在恩典中的堕落，这种堕落是人类灵性中最严重的一种堕落，在恩典里面堕落。堕落德文说一个 verloren， 迷失了，没有方向了，不知道那个路在哪里，堕落。有一个极大的恩典给你，结果你没有接受到，你没有领受到，他已经要送给你了，结果你没有领受到，你说我要用另外一条路，就是律法主义的路。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我要行割礼，堕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一定要小心，随时随地的思想这个问题，我是否在神的恩典中堕落了。你今天所有的生命气息，你所有的这个像我们弟兄的情谊，他会指挥啊。像你有儿女的，像你有美丽的，你做学位的啊，你有学问的，这些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上帝恩典的支持啊，像我们俊文儿女很女儿很好的啊，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从这些东西、这些人、这些好处是神恩典的给予，那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堕落了，迷失了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我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罪啊，这是一个很严重不认识上帝的一个处境。因此我们需要透过第五节来自我的省察，我们需要怎么样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那个上帝给我们的意义。凭着圣灵，我们花过一次一讲的时间谈过圣灵，也是神透过他的启示，透过他的引导，透过他的感动，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什么？不是凭着律法的义，不是凭着你的好的行为，是凭着你相信神帮助你。好，这里提到信心，提到圣灵的工作。第六节这里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了很多哈，好像行割礼的人比较差，不行割礼的人很好，没有的。在圣经中，保罗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叫做提摩太，另外一个学生叫做提多，这两个人都有没有受过割礼啊？这两个人都是非犹太人，这两个人在面对相同处境的时候，保罗让提摩太割礼，但是让提多不割礼。提摩太的割礼是保罗主动的帮他行的割礼，为了这个提摩太这个学生跟当时的犹太人接触的时候，他可以把福音更顺畅的传给他。当另外一个学生这个提多，我们都读过，他引荐到犹太人中间的时候，他特别告诉他，这个人是不行割礼的，但是他仍然跟你行过割礼的人一样，我们可以透过信耶稣，我们得到上帝的义，我们得称为义。所以割礼跟不割礼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你是要把这个割礼拿来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现在不是弟兄的话，亲爱的弟兄，如果你现在要行割礼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坏的事情。行割礼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行割礼不是一个绝对禁止的事情，但是它的基本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你行割礼的目的是什么？你行割礼的目的如果是把这个割礼当成那个律法的神，这个割礼就有问题了。如果这个割礼像那个提摩太所代表的，我因为愿意了解，愿意担当我那个对象的软弱，因为他们碰到没有行割礼的人，他们会觉得肮脏，他们会觉得软弱，我为了我弟兄跟姐妹的软弱，所以我行他们觉得可以的事情，这个割礼就有价值了。因为这个割礼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在于我要跟我的对象，跟我传福音的人，或者是跟我要去爱的人，有那个更深切的没有阻碍的关系。所以这里说受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从爱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讲来讲去只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什么的人？有信心的人，有真信心的人。这个信心是从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爱中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七节这里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这里他也把他自己的工作告诉他的读者，我把神的福音，把上帝的福音其实很整全的已经传给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的不能够领受，不能够理解呢？他说你们不顺从真理。若是那些人，那些犹太教的人，那些渗入到我们中间的人，还把那个割礼，还把要你要行摩西的律法这样的教导，说这样才能够成为神真正的儿女，这样才能成为神因信因律法因摩西的道这样称义的这样的教导放在你们中间，如果还要这些的话，那就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意思。所以他这里用招这个字，呼召，招把你们喊过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听到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上帝把我们招出来，把我们喊出来，把我们领出来，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个重心，有一个重点，他要使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开始锻炼一种德性，就是仁爱的信心，仁爱的信心。第九节，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出来。一个面教可以使一团面发起来， 当这个教是一个好的教，是一个有效的教发起来，如果这个教是坏的，就发出一团坏的面。因此在我们这个团体中间，若是我们是一群不凭着神加添给我们那个仁爱的信心在这里成为弟兄姐妹成为教会的时候，而我们是加了其他许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于当时的加拉太弟兄姐妹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行割礼啊，你要守节期啊，那个东西很脏啊，你不能吃啊，这个节你应该过啊，安息日你应该要再守啊，像这些东西只有一点点的思想，一两句话，小小的概念参进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就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团体，就好像那个面不能够发得好，不能够发得好不算，而且可能还变成一个发酸的面，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团契的生活好重要好重要，你呀，千万不要做一个信仰的独行侠啊、哦！在座有很多这个学神学的弟兄姐妹哈，好像这个黄英姐妹哈，其他好几位没有来。我在德国哈，观察念神学的弟兄姐妹很喜欢成为神学的独行侠，千万不要成为信仰的独行侠，一定要在团体教会里面学习长进。啊，今天刚好只有一位哈，我对他讲，信仰的独行侠，这里说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团发起来，一点点的东西可以使你全团发起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团体里面彼此把那个教怎么样，把它滤出来，啊，滤出来。所以你懂得越多的人，你要小心。啊，你懂得越多的人，你要小心啊。海德堡这个地方，比起其他各地区的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非常多的神学生。啊，这个神学生啊，有时候我很注意他们的表现。为什么？他一方面有这个知识的权利，一方面他也非常的非常的处在一个危险的边境。我发现不读神学还好，一读神学马上就坏。哦，这是我很大的这十几年来的一个感受哈。弟兄姐妹，你越认识上帝的话，你要越敬虔，否则你就落入危险了。啊，这里说一点面教，这些会讲一点，这些成为一点面教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啊，都是谁？都是教会的领袖，都是教会的这些文士，这些熟读摩西律法，这些很了解上帝道理的人。所以他认为耶稣大概还不够，所以我需要再加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啊。所以这个团如果是我们比喻成这个面团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上帝真理的道成为那个好的教，如果我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话，把这一团面发得好。如果有一个坏的教，我们也用这个团体怎么样把它滤出来，让那个教不要坏了这个团。第十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在这里说了很严重的话，搅扰律法功德，这三十年有一种特别坏的一种对于保罗神学的一个看法，叫保罗新观。我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保罗新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机会解释。保罗新观就是把保罗的神学解成另外一种，他认为犹太人行律法并不是绝对坏的事情，只是他跟我们这些外邦人不一样，对律法对于恩典的认识不同，他们是借由行律法跟上帝的恩典连在一起，我们是凭耶稣跟上帝的恩典连在一起。小心这样的保罗新观在你们中间成为这个教啊！你们不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哈，新保罗观、保罗新观，希望你们以后听到的时候请你记得我这话啊。岳弟兄曾经说过这个观什么观啊，保罗观、新保罗观、保罗新观哈、啊，或者是新型保罗观，这些东西请你都注意一下啊，先打一个问号好不好。好，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所以我们要 特别注意，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思想。好，对于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行摩西的律法。第十一节他这里有一个感叹，他说，我如果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是的，我们如果还行割礼，还行摩西的律法，我们是不受逼迫的。所以十字架就变成一个可爱的象征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行割礼，我们不以律法成为我们那个自由的基石，而是以耶稣成为我们那个自由基石的时候，他所象征那个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就成为一个讨厌的记号了。我们要通过十字架，要穿过十字架才能够到那个地方。而律法主义说十字架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要行摩西的律法就可以通过。弟兄姐妹，这两条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因此当我们要走十字架这条道路的时候，世界就抵抗你。我一再的强调，几次的强调，我们信耶稣背起那个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道路，是一定受到这个世界的嘲讽跟抵触的。你的信仰生活一定是跟这个世界有所抵触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在这个世界上面又要吃香的，又要喝辣的，又要把耶稣抓住，这是没有办法的。十字架就是让人讨厌，但是你后面要背起它来。你说你的基督徒生活会容易吗？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挺滋润哈、啊，这个中文的成语叫做这个如鱼得水啊，那我还真是为你担忧。你总是应该常常回到这个地方来想，弟兄姐妹，我们跟随神背起那个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如果我们身上有割礼，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律法就把它脱去了。所以律法好像使我们得到很大的自由，我们都是一群高尚的人，我们可以行律法，我们有品德。那么保罗说，我们真的就在这个恩典中坠落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行完那个全律法。第十二节他说的很生气的话哈，当然这是一个形容，但是也是很真实他的感情，恨不得那搅乱你们人把自己割绝了。你们很喜欢割礼，那就多割一点，把自己割死算了。我很喜欢这句话，为什么？我每次读这句话，我就觉得保罗很有意思，他写越写越火，就发起脾气来了。弟兄姐妹，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是一部非常有感情的书。你不要把这些讲道的牧师啊，我们弟兄姐妹说啊，都是一群不发脾气。不，你看他发脾气到这种地步啊，但是他为谁发脾气啊？啊，我讲得很小心，为他的真理，为上帝的道发脾气。好，第十三节最最重要，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弟兄们，你们蒙召成为教会，我们成为这一群灵性团体的，成为彼此是弟兄姐妹的人，是要怎样得自由？我们是得了自由，我们有没有自由？我们有自由，我们经验的自由没有？我们经验的自由，但是不可将你们这样的自由怎么样，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哦，这句话好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经验的那个真自由怎么样？危险更大。为什么危险更大？以前你有律法框着你，对不对？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我这个不应该，我那个不好，所以你还算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人，至少在外表上面你是一个不容易出错的人。我有割礼，我有聚会，我有查经，我有十一奉献，我有司勤，我有司会，我有查经班啊，我有读书会，讲道，很多这些事情
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结果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了，我自由了，我的天空开阔了，我也知道我的界限边界在哪里，我有上帝帮助我，我自由了，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到一个地步，谁就来了？魔鬼就来了。魔鬼跟夏娃讲的话你还想起来吗？神岂是真说那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啊，人就用了他的自由，哦是哦，我应该吃一下，必有苹果不错，味道挺好，比那颗的恐怕更好，那女人见那树上的食物好，这个果是好做食物，男人也吃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自由会使我们误用的时候成为更大的罪犯。保罗这里真是保罗神笔，你阅读圣经就觉得他实在是上帝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的自由谁给你的自由？站在耶稣基督这个角度上，这个基石上的自由，他给你这个释放的自由，是使我们更怎么样，更知道那个律法的真意，更知道那个律法的内涵，使我们在这样的保守中间，我们说神的恩典中间，我们保守自己，靠着他保守自己，在这个中间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自由，而不是这个自由来了，哈，我现在真自由了，我也不像犹太人一样了，我也不像他，我也不像他，我真有自由了。所以这个自由极大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变成另外一种捆绑，就是我们会放纵情欲。我相信你了解这个意思。我原来有病的，现在我的病好了，好，我原来有胃溃疡了啊，这个器官移植，我把一个很好的人胃放进来，哇，这个胃很强，我又可以大吃了，对不对？以前我乱吃啊，胃坏了，换一个胃，新的胃，是这样吗？我的牙很不好，换了一套牙，哦，我又可以乱，又可以咬了，就是这个意思。你有自由，那你更要小心的，好好的靠着谁？靠着圣灵的帮助，在那个仁爱的信心中间长出那个德性来，靠着耶稣，你要保护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无限的行使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个放纵情欲的试探。所以怎么样？后面这句话就重要了。因此我们可以怎么样？靠过爱心相互的侍奉，可以免除这样的试探。又谈到什么？又谈到了教会。所以我的老话又要重提了，你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千万不要怎样，千万不要分崩离析，一定要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怎么样？自由相互的对照，让我们的自由在耶稣的保守中间。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爱心相互的服侍，在爱人如己，爱人两个人，三个人，一群人，五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这一群人在一起学习相爱的功课。最后一句话讲的最沉重也最真实，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们都是自由人，因为我们有耶稣。你可以说你有无限的自由，因为耶稣在你的心里。可是当我们误用了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又进入了另外一种的律法主义。这个律法主义比先前的律法主义更厉害，因为它挂着谁的名号？挂着耶稣的名号。原来还是挂着律法的名号，这里挂着耶稣的名号，怎么样？相咬相吞。弟兄姐妹，我请你老实告诉我，我们的教会生活有没有相咬相吞？ 我求主用极大的圣灵现在感动你们。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没有相咬相吞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在主里面领受那个上帝的自由？这个自由放纵的结果，就是一群人用上帝的话彼此相咬相对。外面的敌人，外面的人还没有来到你们中间，你们已经把自己彼此咬死了。这就是教会最悲惨的地方。我们有耶稣不能够使我们相爱，我们有律法反而还可以使我们相安无事。这就是教会堕落的最明显的一个标记。众教会都是一样，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经验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上帝的道还没有被打开，还没有被接受，还没有被热爱的时候，人已经在他的道上面走了另外一条路，从律法主义到恩典的光景。可这个恩典的这个接受，这个恩典的表达，却没有在爱中彼此相互的侍奉的时候，我就发现教会只是一群带着上帝话语的一群面具人在那里相咬相吞。而且这样的情况在教会一旦发生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难以改正，因为谁都不觉得问题是出在他自己，永远问题都是那个对方。这就是相咬相吞最悲惨的一个现象。我在教会生活里面，我实在看得太多了，包含我自己可能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今天敢勇敢的在这里以一个客人的身份，虽然常常来，我要劝各位海德堡弟兄姐妹，在神里面的自由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放纵与情欲的机会。放纵情欲的机会就在你的边上而已，它不是离你很远的。你怎么知道那个对方是错的呢？你怎么知道你一定是绝对的对呢？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可以真正的在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不要让那个教成为破坏我们相爱关系的那个危险的因素。我们能不能够靠着上帝给我们那个真理的恩典，随时彼此的劝勉？在绝对的意义上面我们都有限，我们需要主的帮助。这是教会生活里面最最困难的地方，但是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群原来不配的人，或者你原来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想要借由律法行上帝功德的人，公义的人，我们脱离了，我们有自由了。这个自由使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彼此的相爱，可以凭着信心，可以彼此的相爱，可以一起的等候，可以彼此的相爱，可以一起的盼望，可以一起的相爱，可以怎么样，不相咬不相吞。你看咬还不算，还把对方吞进去了。亲爱的朋友，你是自由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自由的吗？亲爱的基督徒们，你在神的自由里面享受到那个平安吗？亲爱的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因为你领受了这个自由，你是否在你的彼此的教会生活里面领受到那个相爱的美好吗？包含我可能需要接受我的弟兄姐妹对我真实爱心的劝勉。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的，我们要努力。我敢说，我们还差得很远。众教会，我从小到大47岁，从我有印象里面，大概5、6岁开始进入教会，我有一点印象，到今天将近40年，我几乎没有看过一个教会是这样的，很少，偶尔出现一下，那个牧师走了，或者这个人死了，这一群人老了，然后一群新的人、坏人又进来了。有时候我对上帝的恩典跟工作实在是惊讶不已，这样一群糟糕的人，他还是忍得住，真是爱是恒久的忍耐。这句话真的只有主说得出来。我实在是要劝你们，我也求各位，在一起并不容易，你们这一群人在一起真不容易，不管长得小的、老的，像我中间的偏老的都很不容易，像我还缺腿的，你们正常弟兄姐妹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能不能稍微放下一下你自己？弟兄姐妹，包含中间很属灵弟兄姐妹，我都这样跟你讲，不管你认识神有多深，你都需要跟别的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里面互相的以仁爱的信心相爱。我再三的这样请你们，我也求你们，我也愿意用保罗这样的口气，你们原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你们都跑得不错，但不要跑错，不要跑得太快，彼此照顾一下。若相咬相吞，最后的结局就是彼此消灭，消灭的结果就是不得救。不得救意思就是说跟神隔绝。那么我们宁愿不要有教会，若要有教会，若要信上帝，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好好的天天在神面前学习悔改的功课。我们没有这么好的，真的，你也没有很好，我看得出来，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好，我们一无是处。你如果还认为你是个活人的话，我告诉你是个死人。我们没有上帝的道的帮助跟光照引领，我们都是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死人，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查经参加聚会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看到的就是一群人相咬相吞。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教会生活非常非常的沉重，我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些情况。我希望你们没有，我盼望你们没有，我也警告你们，若有的话，上帝的审判不会太远，上帝的审判不会太远。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被他释放了，这个自由何其的珍贵，是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要确实的领受这个道理，否则那个灭亡不会太远，海德堡教会成立的目的就完全失落了。我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的重，因为我的主题叫做福音与自由。我希望你一方面领受福音，我一方面知道我们要领受自由，但是我也请你，这个自由跟福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是我们这一群人一起共有的。我们是教会，我们不是世界，教会就要像教会的样子。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再这样糊涂下去。你们教会没有传道人，就是一群爱主弟兄姐妹一起侍奉。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请你知道你有耶稣在你的身上，他有耶稣在他的身上， 我们一起要兴旺主的工作，不要相咬相吞，可以咬但是没有牙齿，咬起来痒痒的，哎，很好，可以啊。老虎但是没有牙，咬咬啊，把一些脏的东西弄掉，可以的。就像我今天说话很凶啊，我想我今天应该勇敢一点啊，但是把真话告诉你。我想要表达一个事情，我很关心各位，虽然我没有办法参与太多，但是我很关心各位在这里一起的侍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主面前。